那我就来讲一下书画展。书画展呢，就是说学生在表演节目的时候呢，我在四周也请我们的 school district 借了一些宣传的版本，就是那个大的宣传板，那把学生的作品都放上去了。那我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作品，我再回过来吧。这是我小学生、中学生的一些照片，我丢失了，所以先暂时找不到，放给大家看了。这是我小学生，小学3年级的学生自己画的春末梅花，还有兰花，还有写的毛笔字，画的熊猫，功夫熊猫，还有1年级的学生做的剪纸，龙的剪纸啊和手工，就是说这样，一个一个的全部摆在那个四周的话，看起来效果特别的好。那我在讲的时候呢，除了做手工，其实手工呢并不是我们真正的教学目的，我们是通过做手工的形式让学生了解我们中国的文化。那我在给学生讲这个梅花的时候，我更重要的是看梅花的精神，所以我会给学生来讲梅花的精神。我这个呢，因为是小学生，他们的中文水平不是特别高，也不是沉浸式的，所以我就是用的是英文版的。那就介绍，梅花它就是说它代表的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然后这样就给学生讲了之后呢，那么我就来给学生讲这个梅花的树干有什么特点，然后花有什么特点，并且呢，它的代表诗句是什么，这样学生在做的时候就会在梅花的旁边写，题上这个诗。好。同时呢，就是讲完了之后呢，还会给学生一个小的测试，因为我们教学生的话，我们给他一个小的测试，就是一个反馈，就是我们知道学生学到了什么，知道了什么，那么我也会针对这个课件呢，给他做一个小小的 assessment，那么就是很简单的问句。那除了有初级版的这个活动呢，也有高级版的活动页。据说不只是教他们画一幅画就完了，最重要的就是它背后的文化，学生要了解。因为考 AP 的时候，他们也会要重点考中国的一些文化。好，这是兰花，也是一样的。课件挺简单，只有那么4、5页，但是兰花的精神，他学生要学的，他比如说 modesty。elegance 就是这些精神的话，一定要传达给学生。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这梅兰竹菊？然后还有一个 worksheets，也就是说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任何的手工活动也好，或者是书画也好，就是要有目的性的去教，不只是带着学生去画、去折纸，让他们觉得好玩儿。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玩的过程中，他们学到东西，然后包括竹子。你看竹子的用途，在生活中我们能够见到哪些竹制品。然后竹子它也有什么样的精神？你看有虚心，有节节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它？然后还有哪些代表的诗？那熊猫，菊花呢？我没有做重点讲，因为菊花画起来挺难的。我画了有熊猫，给学生讲熊猫的一个特点，然后呢，它吃什么？它在哪里？这个呢是很简单的几句话，所以就用的是中文，让学生知道一个重要的信息。好，接着呢，我们也熊猫的测试题也有初级的，然后也有高级的。就是我在PowerPoint 里面展示出来的内容，那这些呢，就是说我单个的讲梅花的时候，哪一个年级画梅花，我会给他们讲。讲完了之后呢，我就会来教他们怎么画。这是我4年级的学生画的春末梅花，然后也有高中的学生，做春联，还有画熊猫的，也有做立体的梅花。 就是说用把纸给撕掉，然后呢，用 construction paper 来做。做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在外面呢把它挂起来，就是说天气好的时候也有把它挂起来让家长来看的。好，我在这里呢就要重点讲一下这个书法。其实真正的书法，我们要把毛笔字写好的话，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一个功夫，要经常练的。像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王羲之他在那个写毛笔字的时候，他把池子里的水都洗成了墨水。所以呢，我们让学生真的是一笔一画的来写毛笔字的话，效果肯定不是很好。所以呢，我就是通过找一些比较有艺术感的毛笔字，然后让学生来写，他们写出来效果就特别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幅"，因为它不是中规中矩的横竖撇捺，所以这样他来写的时候就感觉看起来效果特别好。你看，这些都是比较有艺术性的，春，然后龙。那么这是我小学3年级的学生写的。你看，他看起来虽然说笔顺笔画没有那么的清晰，但是把它照着这个形来画的时候，其实外国人写中文就是一个画画的感觉。排除就是说，有 heritage 的学生，就是说中文学校的学生，就是他们的能力应该是更强。但是呢，真的是在美国的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孩子，他们一个星期也就那么一点课。像我的小学生，他们是一个星期就1个小时的中文课，能够写出这样的一个水平，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包括龙也是，就是说，不要中规中矩的让他们来写，他们就会写的感觉看起来特别的舒服。你看这个龙，还有这个马，后面应该还有。好，还有包括在画熊猫的时候，也会给他们讲清楚，就是两个圆，先画一个头，然后再下面的一个圆，接着眼睛椭圆，鼻子、嘴巴、耳朵，这样一步一步的让他知道这个结构了之后呢，他们在画的过程中啊，也会画出很好的作品。那我们看，大家看这个，就是在讲竹子的时候，我也是教学生看竹子它这个杆儿是什么样的结构，就是一节一节的，然后呢是两头呢稍微粗一点。然后中间呢是直的，然后竹子呢也是从上往下，就是提笔而落，就会给学生把它这个我们要画的东西啊，把结构画好了之后呢，做一个 demo 之后，学生来画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特征，就知道怎么来画了。我一般是让学生，因为就是让他们用，我是用让他们用那个画画的那个宣纸啊。有用宣纸画的，也有用那个 construction paper 画的，但是最开始是让他们在报纸上练习，然后小一点的孩子呢，我是用的这种水写纸，就是说沾了水之后呢，他们可以写出墨汁的感觉的那种水写纸，先练习两遍，最后呢才是真正的上 construction paper 来画的。我觉得学生画的还是挺好的。你看，这都是我学生画的，小熊猫、大熊猫，竹子，他也把这个结构画出来了。我跟他们讲，一定是直的，而且呢，上头和下头都有一个小圈儿，把它框起来，就是说，两头是粗一点的，还有兰花。都提前把这个纸剪好了，用不同的形状，然后呢加上背景，挂起来的时候效果就会特别的好。那这是我学生写的毛笔字和做的那个画，大家可以看。其实呢，只要是不横竖撇捺、中规中矩的写的话，学生的字写出来会特别的好，挂出来效果也很好。我是这么告诉学生的，就是说写毛笔字的时候呢，记住一口气写完一个字，就是说中间不断气，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把毛笔拿着的时候呢，他们不能够就是拿得太松，就是说我过来如果抽他的毛笔，从他手里抽出来的话，那说明他用笔就没有劲，那么这样写出来的字呢也会没有劲。那他们必须要捏得很紧，这样子我是这么告诉学生的两个点，那么他们写出来的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看。 这是小学生画的熊猫。好，梅花呢？我有做过吹墨梅花，也有用毛笔画过梅花。也是同样的，给学生看。梅花的特点就是它的树干，然后呢，旁边有小的树枝。那么在包括在做吹墨梅花的啊，在做这个3D 梅花的时候，也是用手慢慢的撕掉树干粗的还有细的，然后再加上上面的花瓣。那这个都是学生做的，这也是学生，这是小学生做的，这都是小学生做的。中学的照片我不多，因为丢失了没找到。啊，这是画兰花的时候都要有展示。我找了一盆实物的兰花，让学生来观察它的叶子，是一根根的垂下来的。那么学生在画的时候，也要把握这样的一根要领，接着把花加上，这样做出来的梅花就特别好看。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菊花我没怎么讲，因为它画起来挺难的，所以这个呢只是让学生欣赏了一下，这些活动这些呢就是我在网上找的一些我觉得特别简单，易做的活动，易画的画就是水墨画，就是只需要黑一点的墨汁，还有淡一点的墨汁，照着这个形就能够画出来了，把这个结构给学生讲好了，学生都能够画出很好的作品来。同时呢，这个是我也做过，这个是09年的时候，我第一年，在 Ohio 工作的时候做的，这是和学生一起呢画了一条龙，然后呢，做了那个鳞片，让学生呢自己用红纸做一个鳞片，把自己的照片写在上面。上面呢写上对家人的，还有对老师的一些祝福语，就全部拼在一起了，贴成了一条龙，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学中文的学生啊，给全校的师生拜年了，做了这样一条龙，我觉得贴在学校的那个墙壁上面，看起来效果特别好。好，这是给老师们准备的猴年。猴年的一些活动，这些写毛笔字呢，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用它们来做，就是给学生写毛笔字的 sample 会特别的好，只要是毛笔，你看，老师们可以看观察这个猴子头有点像 A B C D 的 D 这样一个弯着，然后背呢也像一个倒着过来的一个 C 很大，然后接着弯两下，很快就能够写出来了，所以。就是把握要领，就是说中间不要断气，这样子的话，老师们在写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流畅。这些写的我准备的这些毛笔字也好，或者是画画也好，如果有老师要的话，可以发给老师。同时呢，猴年也可以给学生讲猴子捞月亮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学生做一个手工。剪纸的手工，这是给老师们准备的，有小学的，有中学的。我在教小学的时候呢，用到很多，就是说请给学生家长写信，叫他们帮忙把就是家里厕所的那个纸，那个纸用完了那个纸筒给留着，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学校可以做很多的活动。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很简单的，用这个纸筒来做的那个猴子。就是剪两块纸，把脸的形状剪出来，上面呢贴上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手，猴子就出来了。这个是纸盘子，纸盘子可以做很多的活动，熊猫啊，就是很多的活动都可以用，纸盘子来做。有机会呢，以后跟大家分享用纸盘子可以做什么。那旁边呢，这是用喝酸奶的，那个酸奶的盒子，可以做了一个，小用猴子的一个装小东西的一个储存盒。这个是也是用纸。把它剪下来，头、耳朵、肚子、腿，然后旁边的这个呢，就是用纸圈儿把它粘起来，一圈一圈的，像一个小木偶一样的一个猴子。旁边这个呢是纸袋子，纸袋子呢， 学生的那个 brown lunch bag 用它，然后加上三块啊，一个大的头，然后呢加上一个脸和嘴巴的，接着呢就眼睛，就这三块，加好了之后画上鼻子、嘴巴，哦，最后还有一个尾巴和 brown box，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盒子的活动，可以把手放在里面呢，当做一个小玩偶啊，用它来说话练习中文。这边就比较难一点，这个是用 construction paper 做了之后呢还画了画的。好，下面这也是猴子，可以用它写毛笔字，也可以做剪纸，这是我们有老师做的剪纸。好，这是上面的书法，书法展，就只要老师们呢用在网上找这些图片啊，然后给学生做一些模板和示范的时候呢，学生就能够做出特别好的作品。就像我的学生一样，虽然说一个星期就见我一个小时，但是呢他们做出来的作品真的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小学生都能够做出这么好的作品的话，我想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也会做出很好的作品。好，下面呢就是包饺子。包饺子呢，我想很多老师们一定在学校里都做过。那我在小学当老师的话，食物安全问题呢是重中之重。因为考虑到就是说宣传我们中国的文化，饺子呢是我们新年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食物，所以呢我是先跟我的 mentor 还有我的校长都谈好了，接着呢就给家长写信，就是说我为什么想办这样一个包饺子的活动，然后呢并且我还需要家长来帮助我，就是说做哪些事情。接着呢就是把饺子里面可能用到的材料我把它列出来，同时呢还要在那个上面呢给家长发一个让他们签名，就是孩子对什么食物食品有过敏的现象都要写出来。家长签呢就是防有些家长或者是学生糊涂呢，还要到学校里的就是学校的护士那边去查一下学生的过敏记录，就是说食品安全千万不能出问题。我当时给学生包饺子，因为是小学生，包括幼儿园的学生也班主任也过来找我，幼儿园也包了，所以包了好几千个饺子。但是当时的那个肉啊是全部在家里把它做熟了的，因为是担心小学生不懂事把那个包饺子的馅儿拿在嘴里面碰到嘴里面吃了或者怎么样让他们拉肚子，所以这些肉都是提前把它炒熟了的。我先是很小的学生，就是幼儿园和一年级的学生了，先让他们在教室里用那个橡皮泥先包了，练习怎么包饺子，这样子的话他在真正的做的时候就不会耽误时间，因为他们一节课也就是四五十分钟，从包饺子到煮饺子再到吃饺子时间是很紧的。好，如果说学校没有经费的话，这个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没有经费的话，可以说请家长帮忙 sign up， 让他们帮忙带了之后呢，我当时是为了安全，我是自己在家里面把它做好了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没有放很多照片，因为考虑到，就是说我的这幻灯片已经很多了。那么我是把那个饺子的步骤提前教好，最后在真正包饺子的时候呢，也是把它图片打印出来，一步一步的放在上面。我是借的学校里的那个cafeteria， 其实这 cafeteria 是一个有舞台的，学生就是我们演出也在这儿，学生吃饭也是在这儿食堂，然后呢，因为旁边有一个小的厨房，家长可以在旁边做帮忙煮饺子，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有家长的支持。做完了饺子呢，在中间学生空档休息的时候呢，还要就是说煮饺子等饺子熟的时候，那中间有一个空档时间，那么这个空档时间呢就可以带学生回忆包饺子的步骤，那后面也给大家讲。所以做完了之后呢，最后饺子也吃完了呀，下个星期来上课的时候呢，我让每个学生给过来 帮助就是帮助我们做饺子活动的家长呢，每个人写了一个感谢信，就是说让学生写一个感谢信了之后贴在那个大的纸上面。我自己呢也在这儿写上感谢信，这样让学生能够带回去给家长。这样子的话，家长也知道他们是学生是有感恩之心的。那么在包饺子的时候，因为我教的是小学，所以这个内容呢特别简单，就是比如说第一步，学生会跟我说把饺子皮放在手上，然后重点讲放，一个是把，一个是放，第二个是把肉放在饺子皮上，第三个是把水蘸在饺子皮上。就一边做示范，一边让学生来跟我说，把饺子皮折起来，把饺子皮捏紧，把饺子做好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练习，一步一步的来做，学生很快就能够说出这6个步骤了，6个步骤，三四五，有个数字错了好，那么接着呢，我们还做了另外一种就相当于馄饨，用四方形的，这个就让学生自己来讲怎么来做，然后一个个的演练。那么对于学校，就是说没有第一个是食物管理的很严的学校，或者是没有经费来做饺子的话，还有2种方法。我觉得饺子文化一定要在春节这个期间，或者是教食物的这个期间，要教给学生。那有2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用这个wrapping paper，白很薄的 wrapping paper，这是我们有一个老师想的一个办法，这不是我的办法。用 wrapping paper，把它剪成了一个圆形，然后里面呢放了一些纸条条作为饺子馅，然后用胶水把它粘起来，做成了饺子。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化体验的一个活动。同时呢，橡皮泥，我有学生家长呢给我做橡皮泥，那么橡皮泥呢，在网上可以找到 recipe，通过用面粉啊、油啊什么，还有盐啊什么的，可以做成橡皮泥，还可以加上色素，就变成5颜6色的饺子。那么，大家可以在网上搜索 Play-Doh recipe，而且这个 Play-Doh 都是非常非常安全的，可以。就是说，当然不会，我们不会去吃它们，但是它是可以食用的，可以在网上搜索。那么需要什么材料？那么有什么步骤？那么这个呢，recipe 呢，就是在那个 sign up sheet 上面可以附在上面，然后让学生家长就是签名，看哪个家长愿意帮忙你做这个 Play-Doh。我有学生家长给我做了很大一袋 Play-Doh 过来，够我好几个班使用。同时，在包饺子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说唱，让学生来练习包饺子。来来来，朋友们，包包包包饺子，就是很朗朗上口的说唱。这样子学生一边包，然后一边说，他们也会记得很牢。好，这是另外一个可以做的活动，就是做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呢，这个网上呢是有视频的。也可以在网上找到怎样做冰糖葫芦。那么，Hello China 有特别好的文化课程。我一般会把这样的文化课程都有做 worksheets，让学生先看，然后呢，根据 worksheets 来回答问题，再来看一遍。所以老师们可以搜索 "Hello China"，然后找糖葫芦的视频，可以让学生看，了解糖葫芦特别是在北京，这是北京的一个特色。所以这个用白糖熬或者冰糖熬，也挺简单的，就是可以借一个那种，electrolytic 的那种灶，然后带到学校里来，让学生来一起切水果。这个呢比较适合中学生和高中生，初中生和高中生把这些水果串成一串，然后呢包上糖，也是很好的一个活动。介绍冰糖葫芦。那么，新年呢，除了这些手工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学，就是它的故事，有12生肖的故事。 这个故事呢，我有初级版的，也有高级版的。根据这个故事，我改编了一下。初级版的呢，就是有拼音的，有一个旁白，学生在演的时候呢，就选班上中文水平特别好的来念旁白。那么演其他的学生呢，那个词特别少，他就可以读下面的一些字，就是说我是天帝，明天举行赛跑，所有动物都要参加。句子很短。孩子们就可以练习，那其他所有的动物们都说，哦，太好了，我们赛跑去了。这句子你看都特别的简单，那学生就可以能够记住，并且能够表演，我不会游泳，好啊，好主意，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呢，学生也可以把它表演出来。好，我们看年的故事也是一样的，我有初级版的，也有高级版的。这都是有拼音的，那学生要说的很简单，我叫年，哈哈哈，我爱睡觉。所以上面呢，如果学生觉得他们不太会的话，就可以选一个基础特别好的，拿着这个稿子念。其他的学生他要说的那个台词不是很多，只要他理解这个故事，能够把它表现出来，那学生对这个文化呢，也都了解得非常的清楚了。我也有给学生自己做 self study 的，就比如说新年文化学习，让学生看视频。我会把这个视频的这个网址放在这儿，然后发给学生。同时呢，在我的班上的网站上，我也放在上面了，学生可以直接点击，然后进去一边听，然后呢，相当于一个作业吧，就是学生在家里听，听了，然后回答下面的问题，第二天我们拿到学校里来进行讨论。那我们把前面的这些故事呢，教学都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可以让学生来编一本书。这是我的学生自己编的一本书，把它装订成册，这样拿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就放在外面进行展览。对于就是说基础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主意，这个呢是看你们教室的情况而定。我们的美术教室呢，关了灯之后就特别的黑。这个呢有一个很好，我用 puppet 教学特别多，因为用 puppet 呢，学生自己不用露面，而且学生记不住词的时候，或者是看或者是就是害羞的时候呢，他可以手里拿着这个词，而且别的观众也看不到他，这样他就读起来说起来就特别的大胆。那么学生能够把故事用自己的声音，就是说动物的相关的声音，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讲得特别好听。这是十二生肖的其他的一些活动，前面都是根据这个故事来做书啊，来表演，最后呢又有一些静的活动，前面是动的活动，下面是静的活动，可以让学生用手的形状来做画十二生肖，或者是小一点的孩子呢可以做就是七巧板，或者是用动物的形状。然后最后呢，所有的活动结束了之后呢，就可以用红纸呢做红包，把学生做的作品呢可以放在里面，折在里面，或者是给学生的一个奖品，让他们带回去，就是表扬的话呀，或者是一个小的书签啊什么的，然后这样学生新年就差不多就圆满了。我讲的比较快不知道老师们听得怎么样。最后谢谢大家，也祝老师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大吉大利。好，谢谢老师们。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提问。下面是我的邮箱。